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一直保守我们直到今天。主啊，你还给我们里面有一点的渴慕，愿意一同来读你的话，并且来寻求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从来不吝惜你的自己，你乐意把你的丰富赏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圣灵能够做开启的工作，叫我们随着年日的增长，认识的加多，在你面前能够恩上加恩。所以我们愿今天晚间圣灵运行在聚会的里面，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对我们主和我们主所做的能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感谢你，时代会改变，环境会改变，你的旨意从来不改变。所以愿我们越多认识你的话，能够越多被钉在你自己的旨意上。主啊，让我们真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让我们真是能够站在稳固的磐石上，能经得起环境变动的考验。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唯有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愿今天晚间你自己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啊，愿我们一点简单话语的交通，主啊，能在圣灵中让弟兄姊妹更多看见光。主啊，叫我们因着遇见你，心灵中有说不出来满足的喜乐。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晚上我们要从37章的第12节读起啊。创世纪第37章我们先从这个12节读到24节哈，一起来。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多丹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将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好，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讲到啊，这个约瑟呢，乃是雅各的一个延续。 因为神在这里要讲到属灵生命的两面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从雅各身上我们看见从苦难达到改变，就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这是神荣耀的心意。那么约瑟呢，说到了生命经历的另外一面，就是呢从苦难达到荣耀。我们看见圣经用他的故事很明显的讲到神要借着约瑟说明属灵生命的另外一面荣耀的意义，就是从苦难达到荣耀。我想这个呢是全本圣经里面呢这个神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今天神也是按照这个荣耀的思想呢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雅各代表一面的经历，约瑟代表一面的经历，而这两面的经历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一个完整的思想，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完整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堕落的人，我们的天性就像雅各，我们里面充满了败坏，是吧？那么神呢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从败坏的光景中呢那么拯救出来，那么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要让我们从败坏逐渐的开始怎样呢，能够达到一个改变。改变到什么 情形呢，就改变跟主耶稣基督完全一模一样。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思想，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也是何等蒙福的一个思想。我想基督徒蒙恩的年日越久，越会感觉到自己的败坏，越会认识到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这个不堪的光景，越能认识什么叫做堕落，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但是感谢神啊，那么今天呢神要把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把它做一个彻底完全的改变啊，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思想。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也试着改变人，教育那个改变的功能其实来讲是很小的啊，尤其我们看见近代的教育只能给人灌输知识，改变不了人的这个本性啊。所以人知识增加了，性格生命没有改变，结果呢难处就更大了，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知道世界上人也试图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改变人，但是我们晓得那个结果是好的方面是微乎其微的，坏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是除他以外是别无拯救的只有我们的主能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天性。今天呢我们希望主给我们一个里面一个确定的一个感觉，知道只有主能救我们，没有任何人能救我们啊。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以为说呢谁恩赐大谁功用大能改变我们，这个不可能的，没有人能改变你，只有主能改变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一直要把我们什么从败坏的天性里面救拔出来。那么这个改变呢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其实呢这个改变呢是一个代替，是主用他的生命性情代替我们的败坏的天性啊。所以呢神从来不做这个什么呢，所谓这个我们中文讲的 reform 的工作呢，就是说呢做一种这个修改的工作，那个修改不了的了，宗教才做修改的工作，是吧？靠你自己的努力呀，靠你自己的这个积功德啊，靠你自己的修行啊，靠你自己的克制啊，对不对？其实那个是没有多大的功效的啊。那么今天呢，主是用他的生命取代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有一切的天性 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一件大事情啊，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荣耀的工作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在这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常常讲，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改变的并不完全，是吧？啊，我们改变的，并没有达到主的那个所要的那种的光景啊。所以基督徒常常是一半属灵，一半肉体啊。这个我们就讲说，好像这个毛虫变蝴蝶一样，变了一半还没变完呢，就看起来还很丑的，不好看，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我都有荣耀的盼望，总有一天怎么样，我们要改变的完全啊！不过今天在地上呢，个人的程度情况不一样，有的基督徒追求主，在生命中经历的多，他改变的多，显出基督的美丽显得多。有的人呢显得少。那我再说啊，弟兄姊妹，这个呢不在乎你的恩赐大小、功能大小的。有的人，我深深知道有很多人恩赐很大，但那个人的光景很糟糕的。啊，有的人本这个好像才干很大，但是那个人的本性很糟糕。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很多人是这样的，很聪明的，但是呢生活乱七八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所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改变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在主面前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眼睛都喜欢盯在这些有恩赐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上面，其实不需要的。你只要把你自己好好盯在主的身上，你要注意一年年过来我们在主里面有没有多少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知识增加了，功用增加了，恩赐增加了，那个不代表你真正的得着了。所以我们只有生命中有了改变，那个才是真正的改变。所以神借着雅各告诉我们啊，雅各是一个多有才干的人呢，对不对？是一个多聪明的一个人呢，但是神根本不在乎他的聪明和才干，神乃是在乎他里面的改变。神要把他什么，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今天也是一样，主要把我们呢从什么，从一个败坏的人变成什么，变成跟神儿子相像啊。所以这是一面重要的神的工作，也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但是神的工作不只光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呢，在创世纪里面呢，雅各按理讲到了雅各这个时候呢，好像就应该一个段落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完，那么他后面接这个约瑟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雅各的一生还不够长，也不够能表现这个，所以需要借他的儿子约瑟呢，把神荣耀旨意的属灵生命改变的另外一面呢，把它说明出来。所以约瑟就说明了这个生命另外的一面，那是更荣耀的一面，啊，那是经过了苦难之后怎么样，要达到最后怎么样？达到了荣耀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今天主不仅要把我们每个基督徒改变的像他一样，那么更宝贵的是什么呢？将来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每个基督徒都要为神掌权的。那么这个掌权的过程是怎么来的呢？也是经过苦难的过程达到的啊。所以若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你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呢，看见这个荣耀。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们过去曾经讲到这个神的羔羊，说我们讲到啊，从羔羊在祭坛上到羔羊在宝座上，这是两个重要的过程啊。羔羊一定要经过祭坛，才能羔羊才能够达到宝座啊。所以在约瑟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怎样来在这一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最后呢使他怎样呢，能够最后达到一个掌权的目的啊。所以神给了他两个梦，对吧？这两个梦都跟权柄有关系的啊。那么不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有一天他要叫他说救赎的所有的百姓跟他一同做王，一同掌权。你看这是何等的思想啊！ 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忍耐啊。我们最好的求主怜悯我们呢，从这些人身上看见的这些原则之后呢，我们学会在环境里面更多服在主大能的手下，要走正路，不要浪费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样的话呢，你今生今世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你就已经能够怎么样得着了一些的福分啊。所以圣经这本书啊，启示神作为的这个时间我们也讲过啊。那么从现今这个时代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来世，就是千年国度。所以许多神的儿女们在今生今世地上在生命上达到了神相当的要他达到的一个光景，那么他在来世在千年国度里面就能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掌权一千年，然后进到永世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儿女都完全，所有百姓都完全，那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与主一同作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摆在前头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这个关于国度的降临，那么这是一件大事情。那么这里会看见有许多人，他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为主来掌权。所以呢，约瑟的故事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不能光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故事来看待，因为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神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他开头的一段日子啊，那我们看见约瑟刚刚出来的时候又得到父亲的宠爱啊，那并且呢他这个人呢，我们看见他的天性呢是很天真的啊，他虽然很直率但太天真了啊，那么常常就告状啊，把他哥哥们的坏处讲给父亲听，然后呢做了梦啊，又自己觉得很得意，又跑去告诉他的哥哥们，甚至告诉他的父母啊。这些呢我们就说呢都招来了什么，招来了他兄弟们的记恨啊。这个不仅呢不能加添他的好处，结果给他带来什么，带来的是更糟糕啊。他哥哥们上次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就说呢，他们就非常的嫉妒他。那么但是呢，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把这两个梦摆在约瑟的身上，就说明了什么呢？神在约瑟的身上有他的旨意，神要约瑟达到神所要达到的那个光景，所以神预先把这个梦给他。那么他开头对这个梦他并不了解，对吧？他只觉得是一个好玩的一个梦，但并不了解，但是他不晓得这是神重要的心意的一个启示。那么也说明什么呢？说明约瑟的一生都在神荣耀旨意的管制底下，神是按照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呢。今天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在地上生活，但是神却是按照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神的旨意里面，从你蒙恩的得救那天开始起，你就已经在什么，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啊，那就是说开始在你身上来工作了。其实呢，在创世之前父就已经认识拣选我们了，但是在时间中开始出现的时候，尤其在蒙恩得救之后，那么怎么样，圣灵就可以开始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了，他按照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尽管按照我们人的光景在地上生活，但是你逃脱不了神的旨意的啊。约瑟呢明白了，做了这两个梦，这两个梦就成了他一生的一个管制。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呢能够得到神的启示，我们里面能够有意象，能够有看见的话呢，我想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我们可能蒙的祝福就更多，因为我们知道怎么配合神啊。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糊里糊涂的跟随主，也不管这些将来如何，对不对？ 我们只管眼前的，虽然得救了，我们知道将来会上天堂了啦，那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心喜好做这个做那个，奔跑这个奔跑那个，对不对啊？不过呢，有的时候呢，圣经提醒我们，你做这些可能会招来亏损啊，很可惜啊，所以我们需要有看见啊，需要有梦啊。现在这个世界上人很喜欢讲梦，中国讲他们的大梦啊。那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梦是什么？就是约瑟的梦。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已经在神的管制带领当中，神按照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如果我们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就容易放松了。哎，你就不会像世人一样，像中间那样抓得紧紧的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其实约瑟的十一个哥哥兄弟们啊，也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梦，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情况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这个约瑟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提醒，在神的百姓中，总是少数人有梦，大多数都是没有梦啊。一个没有梦的人呢，你看过的是个没有梦的生活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提醒，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那么约瑟在地上他有他的生活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这里看十二节开始呢，讲到他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也放羊了，那么结果呢，有天这个父亲的以色列呢啊，就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打发你往他们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他的父亲啊，也不晓得后面事情的发展怎样，对不对 那么就突然动了个意念，叫他去看他们的哥哥们。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下面就要发生故事了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来了个意念的什么东西的，你不晓得啊，你不晓得下面的结果是怎样。约瑟这个以色列也不晓得下面结果怎样他以为说呢，只不过是打发他去看看他们啊。他说：“你看看，你哥哥们呢平不平安呢？羊群平不平安呢？那回来报信给我。”啊，雅各做梦也没想到，他这次打发他的儿子出去啊，哎呀，下面要有经过一段相当痛苦的一段的时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圣经记载这些哈，我们就也是提醒我们不需要害怕啊。今天呢，我们老实讲，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谁的手中啊？是在主的手中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就是可信的，因为他从来不背乎他的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想到今天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哇，这是多么有福的一个思想！我多年来我都有这个感觉，好像是有时候环境变动、事情变动、教会里面情况变动的时候呢，我一想到我是在主的手中，你们就安息，什么也不需要惧怕。弟兄姊妹，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约瑟的生活中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那么他去了，到了世界那里去的时候呢，结果呢，他呢走迷路了啊，在旷野里面这个找来找去找不到，结果找迷路了。我们已经讲过哈，这个约瑟看起来了不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不像他的父亲雅各那么精明啊，他太单纯了。单纯到有时候会迷糊，单纯到一个点，好像看起来很迷糊啊。所以在那里呢，人家遇见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在找我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们他在何处牧羊。”哦，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哈。”我听说他们要往多丹去，多丹去啊。于是呢，怎么样呢？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弟兄姊妹们，从十七节开始，我们知道就是约瑟一生苦难的开始 他就追赶他们哥哥，他不晓得下面要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结果呢，他就追他哥哥们，结果追到了啊。这个多丹呢，是在事件以北大概将近30公里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瑟等于怎么样，越走越远，离家越来越远啊。这给我们看见就是什么呢，现在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开始怎么样，走进一个陷阱的里面，走到一个危机的情况里面。感谢神，我们可以不知道我们前面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可能前面就是个大陷阱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怎么样，一切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神知道啊。所以神有时候许可一些的情形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为要我们更多能够认识明白他，能够更多进入他的旨意。因为神要约瑟有一天能够在埃及的全家掌权啊，这一段的经历是不可少的，所以是神许可的。我们常常有时候问说，神既然这么爱我们，知道为什么有那个陷阱他不阻拦呢，对不对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约瑟要跑到多丹去了，神打发个人去告诉他不要去啊，这个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他就回家了，那都安全了。所以有很多事情，弟兄姊妹，是在神的许可中间。神既然许可，就与我们怎么样，是有益的啊。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的缺陷和需要，是神需要借着环境的苦难把它补足在上面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太容易明白这个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呢，遇见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多半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就埋怨啊，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甚至我们看别人他这么爱主，为什么也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神有他的美意的啊，神在他的身上会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啊。那么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所要的情况来生活，神是按照他的旨意在带领我们，所以有很多时候看见会有矛盾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没有任何的事物啊能改变神的心意的啊。所以约瑟必须有这么一个经历啊。结果呢，他到那里遇见他哥哥们，第18节啊，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同谋要害死他。哇，这个兄弟呀，这么样的无情啊啊！居然他们大家一同商议要害死他啊！这个太可怕了啊！亲兄弟呀，有这么大的仇恨吗？他们里面居然恨恶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我们读起来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诧异啊！顶多他来了，我们说不要理他了，大家不要理他了，那么给他一个脸色看，那么把他骂一顿，叫他回去就好。他们居然同谋要害死他，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我们人堕落之后，败坏的天性里面啊，有一个东西是可怕的，叫做嫉妒。啊，这个嫉妒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是经过了多年所累积的一个情况。又看见爸爸这么宠爱他，这些做兄弟们的心里面就不平衡了，对不对？这个一不平衡呢，马上怎么样呢，就激发里面败坏的天性。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所以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啊，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有刺激的行为，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刺激太多了啊，这个刺激那个刺激，这个刺激一来的时候呢， 你知道我们里面就会有反应的。往往我们的反应都是什么？从天然生命里面出来的反应。如果呢，这个反应是从属灵生命出来的话呢，那反而是美丽的。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反应都是什么呢？反应出来的都是天然败坏的东西，尤其最怕可怕的东西，就刺激到一个地步啊，把里面的嫉妒，把里面的恨恶，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很快下面就可能要犯罪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要非常留意啊，那么在生活中间周遭事物对我们所有的一些刺激。你看看爸爸这么爱他啊，天天就看着他也不理我们，对不对啊？然后又给他住院做一件彩衣呀，新衣服都是给他穿的，我们呢在外面放羊，这个连件衣服也没有，对不对啊？这个越发怎么样受刺激啊，所以一件件事情的刺激，然后呢，他又跑去他父亲面前告他们的状啊，讲他们做的坏事，心里面更是恨恶，厌恶他。然后呢，好了，他又做了两个梦啊。哎呀，这两个梦啊，把他自己抬高了啊，那么让他的哥哥们心里面更是不舒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事情的累积啊，在他们兄弟的里面呢，因着这种的厌恶，因着这种的恨，因着这种的嫉妒，到最后变成了变成杀害。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约瑟呢是最能够说明主耶稣在地上经历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犯罪啊，这个至少约瑟还做了一点不太好的事情呢，是吧，引来了别人的这个恨恶。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什么坏事也没做过，他是无罪的，对不对？他是那善良的面对着以色列百姓，结果你看到最后呢，招来以色列百姓的恨恶啊，恨恶到最极点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居然大家呼喊说什么，除掉他，除掉他啊。因为什么呢？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把真实的东西带来了，把犹太人犹太教中的虚假把它显明出来了啊。那么那些人活在那些虚假的里面呢，他们还牢牢地抓住这些传统的事物啊，结果主来了也把他们的传统事物给它破坏掉了，所以他们里面的恨恶恨恶到极点，并且非常嫉妒他。因为什么？主到地上来说呢，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没受过什么教育，是个木匠，对不对啊？一出来的时候一讲话就带有权柄，那这些大祭司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心里面嫉妒的不得了啊！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哪里来的学问呢？并且行事有大能啊！哇，叫他们里面非常的嫉妒。所以呢，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知道最后三年半主出来服侍，三年半的时间积存到最末了啊，那么主是怎么样？等于也是被他自己的弟兄出卖一样，是犹太人把他卖掉了，是吧？把他除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晓得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只有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那个才是最安全的。只有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你才可能表现正常的情况。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天然的生命的，我们是很容易受刺激的啊，很多事情一来，刺激一来的时候呢，哇，我们里面就不平了啊。甚至你们有儿女的人都会知道啊，别人的孩子怎样怎样，哇，我们这个心里面就受刺激了啊。弟兄姊妹们，最好基督徒呢不要活在这种刺激的情况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是活在主的跟前就可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福的生活。 我们只要活在主跟前，活得蒙主的祝福，我们只要活得跟主之间的生活是和谐的，跟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弟兄姊妹就够了。我们常常保持我们里面的安息，保持我们里面的喜乐。你的眼睛啊，最好不要老是盯着这个盯着那个看，对呀。我们有首诗歌啊，唱得很好，他说什么？不知就是福气。我们的人呢很奇怪，我们又好奇，我们喜欢知道这个，喜欢知道那个。你知道了，你又受刺激，那你就这麻烦大了，对吧？有的人呢，甚至刺激的晚上睡不着觉啊，失眠了啊。有的人呢，整天呢，这个心里面就像烧开锅一样，对不对啊？哎呀，整天里面都是不平。我们干嘛要活这种生活呢？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神已经高抬我们，已经把我们抬到什么？抬到了神儿女的儿子的地位上了。你我所蒙的福气啊，是世间人所没有办法得的，我们还去嫉妒别人，这个真的是太可笑了。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以色列百姓呢，圣经记载说呢，他们这些人呢，有时候嫉妒到什么？嫉妒到甚至连别人那个穷人头上的灰他都嫉妒。你看，你就知道这个嫉妒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连人家头上有点灰，你都受不了了，你这个生活还能过得下去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嫉妒这个东西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嫉妒是个罪，对吧？真的爱是不嫉妒的，看别人好感谢主啊，为他感谢，但是我知道不太容易做到啊。今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需要主的怜悯。不过呢，讲到这个嫉妒这件事情啊，这也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圣经讲说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这样，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啊。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那个忌邪那个字就是 jealous， 英文就是翻 jealous 啊。神是嫉妒的神，那么神为什么也嫉妒呢？啊，那我们晓得哈，在所有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只有一个嫉妒不是犯罪，那就是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为什么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呢？因为神看什么？看以色列是他的什么妻子，他是丈夫。所以当他的妻子啊，在那里去跟外邦人来往了，啊，拜外邦的神了，神的心里就怎么样，非常的嫉妒，因为神爱的缘故，是非常的嫉妒。所以这个嫉妒呢，是正常的，所以只能用在什么夫妻的关系上面的。其他的嫉妒都不对的，啊，这是犯罪，啊，所以圣经才用说什么？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就是嫉妒的神，啊，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神的儿女们爱世界，把世界的事情看得很大，神的心里就很嫉妒。我们的主很嫉妒，因为什么呢？教会什么？教会是羔羊的妻呀，啊，我们只能专一的爱我们的主啊！你在主之外，你就爱那些东西呢，实在会引起主的嫉妒啊！连保罗都这样讲，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都是讲，他说：“我为你们起这个嫉妒的心。”你看，保罗是用主的嫉妒来嫉妒。他说呢，你们应该像童贞女一样，已许配给一个丈夫了。如果你们失去了专一的心啊，啊，保罗的心都很嫉妒。这个，我想今天我们真正认识神心意的人呢，我们应该有这个感觉的。所以今天地上的教会啊，跟世界联合，把世界的东西拉到教会里面，啊。把世界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啊，那摆在教会里，摆在重要地位上， 你想想看，你不引起主的嫉妒吗？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属于主的，这个一定要维持它的纯净。我想我再提一下， 我主日曾经讲过，我们用旧约的这个会幕来讲，弟兄姊妹印象会比较深刻。你知道吗？会幕这块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最神圣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都知道的。你在会幕这个地方，你绝不能怎么样，把任何属世的东西带进去的，对不对？亚伦的两个儿子把天然的感情，把属这个凡火带进去，结果就遭击杀了。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感觉教会这个是像会幕一样最神圣的地方，你绝不能把世界的东西带进去的。所以我曾经讲过，弟兄姊妹们把什么自己的做用教会来做生日啊，那么用教会来庆祝自己什么结婚多少年，弟兄姊妹非常可怕，搞不清楚呢。我们还以为说我们利用教会来替我们个人的事情来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们完全不懂得教会的意义。如果你真正懂得教会的意义，你知道这个会幕这一块是绝对神圣的地方，你哪里敢呢？我们讲笑话一样，摩西说我120岁来赶到会幕来弄个庆祝个生日嘛，也不行的，他知道的，不能碰的。你把任何东西带到那里去，你就得罪神。在旧约时代中神的手非常严厉，在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把教会看作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绝对不可以把任何世界的东西带进来，因为这个会引起什么？引起主的嫉妒。但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失去了这一种嫉妒的心。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都是好的吗？这我们动机意念善良的，人家有没有犯罪？人家在这里来做点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忘记了，教会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是一个主所最爱的、最宝贵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论到这个嫉妒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它是有两面的一个说法的。当然天然生命中的这个嫉妒是可怕的东西，一个人真正嫉妒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会叫一个善良的人变成一个最残酷的人，变得非常的可怕。在我想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这些东西层出不穷了。你知道，如果你去读中国古代的历史啊，这些他们这些皇帝背后那个妃嫔之间，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嫉妒，那个产生的那种残忍的事情太多了，可怕的不得了。会把你一个最善良的人呢，变成了像魔鬼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活中要非常小心。这个不必要的刺激的东西，拒绝刺激的行为，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活在主跟前就好了，我们要把自己活得对，活得光景，活得好。所以我常常鼓励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今天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自己在神的跟前要站在那个 right position 上面，站在那个对的地位上面，其他的都不要管，别人怎样，不需要去管。我们知道自有主的手在他身上会带领的。我们今天呢，说管了别人，你所以主的话讲得很清楚，你不要看人家眼中有刺嘛，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对不对啊？我们老犯这个错误的，你知道吧？整天就盯着这个人看他这个，看他那，看他那个，弟兄姊妹都忘记了自己的光景了，这多可怕！所以我就说在这里哈，你看见呢，约瑟是有梦的，他的哥哥们是没有梦的。这个中间有差距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们嫉妒他，不仅嫉妒他，到最后怎么样？找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要杀害他，同谋杀害。哎呀，真是太可怕了！他们彼此说：“你看，一个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我这个好， 这里你看见他们这 多凶狠啊，然后把它丢在一个坑里，啊，就说有恶兽把它吃了，啊，不仅杀害，还要撒谎啊，编谎话。这个，然后他说：“我们且看看他那个梦能不能实现，啊，把你杀掉了，你还做什么梦呢？对不对呀？”啊。不过呢，这里我们看见哈，那个。有一个兄弟啊，这个刘辩这个大哥啊，他还有一点善良的一面啊，到底是大哥呢爱这个小弟啊，看这个小弟啊，所以呢刘辩，啊，听见了那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说明什么呢？人的天性中啊，多少也有一点善良的东西，有的时候不是全部都是恶，对不对？是天然的一个善良。因为刘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啊，哎，他这个情感丰富，他虽然犯了罪啊，但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所以他还有点善良的本性。他说不可以流他的血啊，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坑里，不要下手害他。刘辩的意思还想要救他，把他送还他的父亲。你看见这个刘辩在这里所代表是人性中那个一点点善良的个意念。所以呢，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之后呢，他还以为很高兴，看见哥哥们了，哎呀，也好高兴的找到你们了。哇，都没想到下面可怕的事情发生，他们结果把他抓住，把他衣服给他剥了啊，把那个彩衣给他剥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约瑟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能看见在这个故事背后有主的那个经历在那里的。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最后什么，也是被剥得光光的挂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个约瑟的衣服被剥啊，它有个意义在那里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彩衣就是把它外面的光彩统统把它剥掉了，他们当初钉住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要羞辱他们，对不对啊？把他赤裸裸的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啊，然后呢，他们把他丢在坑里面，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呢，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地啊，因为那个地方啊都是旷野比较多啊，他们那个水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常常都挖坑呢，挖坑为什么？为了积存水分，当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呢，他有坑里面就可以积水，他们就可以使那个牛啊羊啊可以喝水啊。所以他们的坑呢通常都是什么呢？这个口比较小，里面比较大，这样这种坑啊，因为可以积水嘛。所以呢，那个时候正好天气还干旱，所以他们就把它丢在这么一个坑里面啊。然后呢，我想我们要从25节读起，好不好？我们从25节把它读到末了啊，一起来。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刘辩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的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 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他们把约瑟丢在坑里面了，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呢，就看见了这个以斯玛利的一对商人经过那里了，那个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其实米甸人跟就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他们是同一个族的。那么他们这里呢，要带着什么？带着香料，有乳香末药，要下埃及去啊！呀，这个圣经这样的记载是很特别的。我们知道这个乳香呢，被称作是复活的乳香；末药呢，被称作是同死的末药啊。所以这个乳香预表着复活，那么这个末药预表着死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约瑟好像要经过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都有它 一点的用意在里面。我们的确看见这个时候约瑟开始要经过一个死的过程。那么在这里呢，不仅流便说话，犹大也说话。犹大呢就对弟兄们说，犹大这个人呢是还比较理智一点， 他们都是弟兄们中间领头的人。他就说呢，我们杀了他尝了血有什么益处？没益处。我们不如把他怎么样卖给以斯玛利人吧，他至少他是我们的骨肉，不要杀他，把他卖掉算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都有主的手在背后在控制一切那么杀害也好，丢弃也好，卖也好，这都是我们主的经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被卖的。那么在这里他们卖了多少钱呢？给他卖了20舍克勒银子，其实这是很少的钱在古时候呢，一个奴隶呢，一个正规的奴隶呢，是一个是卖30舍克勒，所以他连个奴隶也不如，卖了个20舍克勒用很少的钱就卖的。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犹大卖主卖了多少钱30块钱，不是30两银子，30块钱呐，很少的钱呐，就把主卖掉了所以在这里呢，约瑟经历了他被弟兄们卖那么只花了多少？20舍克勒。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若是没有主的手在这里保护约瑟，没有到后头我们看见有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神的同在。若不是神的同在在环境中带领他，约瑟会不会恨呢？约瑟也恨呢，对不对约瑟那个恨恐怕是更厉害的，对不对你们不仅要杀我，你们把我卖了，叫我受这么多年的苦。但是到后头我们看见约瑟没有恨这就说明什么？神的手今天在我们身上工作，也是要除去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天性，要把主的性情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按理讲，一个基督徒如果活在属灵生命里面，越经过苦难就被越炼得纯净如果今天呢，我们的苦难叫我们一直里面增加，我们是苦毒，增加的是嫉妒，增加是恨恶。弟兄姊妹们，证明说什么？你根本没有活在属灵生命里面，你就活在什么？你活在天然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终于有很多人就这样，有的时候一些难处多年都过不去的了牢记在心想起来就恨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我们该有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把约瑟逐步的容许他进入 这些苦难那么结果呢，他们就把约瑟带怎么带得更远，把他带到哪里？带到埃及去结果他们卖约瑟的时候呢，流便不在流便那个时候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回到坑边一看，约瑟不在，他撕裂衣服，哎呀，他 他说怎么办呢？童子没有了啊！你看这些弟兄们呢、啊，他们真是继承了雅各败坏的天性，他们也不解释，对不对？他们也不说卖了，他们就说呢，把他衣服呢拿来这个，用杀了一只山羊，用血把它染一染啊，那么就送到什么他父亲那里去。这一些人呢、啊，真是继承了，我们就说呢哈，这是败坏的天性，所以一代一代的过来哈、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罪恶的本性啊，若是没有主的救恩，它是除不掉的。我们很稀奇啊，当初啊，亚当夏娃只不过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罪性进到里面去之后呢？结果他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的演变下来之后呢，他不是越来越淡，是越来越厉害。这个罪的东西是可怕，弟兄姊妹们呢、啊，我们要晓得，今天呢，如果你这里有一杯的糖水，对不对啊？你把它冲成十杯的话呢，就不甜了；如果冲成100杯的话呢，可能甜味也吃不出来了，对不对？但是罪不是这样的东西呀、啊。罪是什么呢？从1到10变得更厉害，从10到100更厉害。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罪恶已经变成非常可怕的东西了，所以罪这个东西是一个可怕的东西。那么从雅各到他的儿子12个儿子，对吧，罪并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厉害。他们这个儿子们比父亲更厉害。他们呢编造谎言，对不对啊？然后呢把这个衣服拿到他父亲面前说，他没有说啊，这是我们兄弟，是不是我们兄弟的，他没有，他说你的儿子。哇，这个 儿子对父亲这样说话的啊，他说你看看是你的儿子的外衣不是啊。哇，这些人真的是里面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了。他们呢已经是被这个嫉妒啊也蒙蔽了整个的心眼，连一点点善良的人性的感觉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罪恶的发展的东西是可怕的，非常可怕。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极大的恩典啊。雅各呢一看见这个，哎呀，痛苦万分，然后围着麻布为他儿子们悲哀了多日。你看见下面说什么？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他的儿子和他其他的媳妇们起来安慰他。你怎么安慰啊？你骗你爸爸，对不对啊？你还去安慰他？你看看啊，他们有没有讲实话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堕落的人性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如果完全的被仇敌占有他的肉体，控制他的本性，这个人就完全落在黑暗里面。就像当初犹大去卖主耶稣一样，3年半跟着主身边，主是多么的爱护他的，甚至把钱包放他身上，他常常偷钱用，主都知道，主也不讲话的，他居然用30块钱就把主卖掉了。这个犹大整个落在黑暗的情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有败坏的天性啊，我们要非常的留意这个败坏的天性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的啊这个作用啊。所以呢，基督徒呢，凡是这些不是出于主的正意念思想，通通要把它丢开。我们对一些人过不去，里面恨恶，里面不满，有怎么这些东西都是可怕的东西，你不能容让它发展，一发展下去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东西啊。结果你看他爸爸这么样痛苦啊，他这个儿子们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他爸爸说我要悲哀的下阴间呢、啊、你看看，哎呀，这个时候这个多雅各是多难过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了啊，雅各呢，他的这个后面的40年的整个生活跟约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约瑟 牵动他的心，牵动得非常厉害，因为他爱约瑟爱得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不仅约瑟在学功课，雅各还在学功课、啊、因为神怎么样，神要叫雅各真正变成以色列，所以他这个变化的过程还没有完全，所以呢他也在这个经历的这个痛苦的里面、啊、到最后一节我们看见就是米甸人呢就把这个约瑟带到了埃及，结果卖给了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所以我们想下面开始有另外一段的故事要发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神借着旧约的圣经呢，用很生动的故事啊来说明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但愿主给我们智慧，叫我们能明白他的话，好叫我们呢从这话里面呢叫做光照啊，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应当怎样活在主跟前。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一再的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情况，人就需要蒙光照，求你救我们所有天性一切的败坏，把我们更多放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主，但愿你的话给我们带来智慧，叫我们知道如何选择上好的福分，如何在你面前能走蒙恩的路。我们谢谢你把这些人物的故事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从心的深处把赞美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